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大历2127年10月30日，公元2000年12月25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对印度南部的佛寺遗存，于今日平安返回达仁萨拉。中共鼓吹拉萨市在十五期间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西藏阿里地区人民的副业事业严重受到当地中共官员的阻止，是中共侵占西藏以来首批藏族空中小姐被西南航空公司招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南部的各项遗程之后，于今天返回了达仁萨拉驻西地。达赖喇嘛于本月14日从达仁萨拉启程，经过角木，乘飞机抵达印度首府新德里。结束在新德里的各项活动之后，前往印度南部噶纳贾高邦主要城市丙罗城。达赖喇嘛为丙罗城新成立的一所印度眼科专医进行了揭幕，还接见了居住在丙罗城的1000多名从事经商和学习的西藏人，并发表了演讲。同时在丙罗城的一所体育大广场上为3000多名信众发表重要演讲时强调，为了延续继承和弘扬印度传统习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践理论与发展，提高人体素质。在印度南部丙罗城就有关藏中发展形势上，达赖喇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派遣一组代表团前往北京。在印度南部古里嘎准德林西藏难民社区，佐藤仁波切寺院隆重迎娶了达赖喇嘛。以贝拉仁波切为首的部分尼玛派喇嘛和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的总堪布喇嘛及葛系特别参加了佐藤寺主持的法会。在法会上，古里嘎准德林西藏难民以热烈祝贺达赖喇嘛亲政50周年、坐床60周年的喜庆年，向达赖喇嘛敬献了永生常住的佛寺仪轨。达赖喇嘛为准德林及来自印度南部其他西藏难民社区的信众传授了长寿冠顶仪式。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古里嘎准德林期间，还参观了准德林西藏难民社区的学校、寺院、医院和养老院。古里嘎准德林西藏难民社区佐钦司佐钦仁波切指出，达赖喇嘛此次在佐钦司驻西期间，印度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安排了900多名印度警察来进行治安管理。来自南部西藏三大寺院的堪布及葛西们还同达赖喇嘛一起举行了本月西藏传统的佛教纪念日感恩昂去染灯节祈祷法会。结束丙罗城地区的各项遗程之后，达赖喇嘛前往印度买车城同部分政府有关官员会晤。达赖喇嘛还受到特别邀请参加在印度南部比亚本纳地区由印度内政部长为首的3000多名印度人举行的为期一周的庆祝典礼开幕式。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南部的各项遗程之后，于今天从印度首府新德里乘飞机返回了达仁萨拉。
发现说北京消息，西藏自治区近期增长率希望达到9.3%，这个增长率比全中国的近期增长计划还要高。根据新华社消息，最近在西藏首府拉萨召开的全体近期工作会议上，西藏自治区今年工业总产值估计将达到1亿1000万元，服务行业今年全年的增长率将达到13%。此次在拉萨召开的近期工作会议上，并且还通过明年将对国营企业生产近期产品要增加投资力度。西藏自治区全区的近期增长和广大农牧民的年平均收入为1325元，但是生产总值和收入无法一致。 目前召开的拉萨市委五级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呼吸。十五期间，拉萨市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将翻一番。当前，在中国强行统治下的各少数民族中，西藏为经济最落后的地区。西藏每年生产率为4262元人民币，占中国南部城市伤害的每年生产率的0.7%。1999年6月17日，中国主席江泽民在山西省会西安第一次宣布，中共将实施西部大开发运动。西部大开发运动涉及面为全中国土地面积的56%，而在这占中国土地面积56%的土地上的人们，才占中国总人口的23%。为此，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为了使中国东部的人民迁移到中国西部并成为永久居民，对这些移民无上的土地拥有权和大量的无息贷款，并且为了修建城镇，国家出大量的武力财力修公路、铁路以及用水用电等，这种政策恰恰和18世纪至19世纪美国政府为了使美国东部的人们迁移到美国西部而采取的政策相吻合，也形成一种对照式的做法。美国的这种大移民政策的结果是，美国西部的土著民族先已经几乎绝境。正因为如此，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内蒙、东土耳其斯坦等，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失传以后，美国西部土著民族式的悲剧在中国西部也不是不会出现，并且这种悲剧已经降临到了这些土著民族的身边。从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官方性人士认为，因为中国东部和西部间的经济差别实在太大，为此担忧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等问题可能出现南斯拉夫和东帝汶似的事件。中共从1999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运动的范围内包括西藏自治区、宁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陕西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等。中共为控在西藏引起藏人对西部大开发的反对，拉萨市政府向所属各地区派了63个工作组进行做好前提工作，保证西部大开发运动的顺利进行。西藏大部和马都贡嘎地区的开发项目都交给了从内地来的韩人施工队，为此当地西藏人民的反抗声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今年五月份，西藏阿里达庆和巴卡地区西藏人民的副业严重受到当地中共官员的阻止。以前这些地区的人民为前来观光圣山冈仁波齐和圣湖马王雍苏湖的外国旅游者，帮助他们搬运物品等，还能挣到一点钱来维持生活。但是目前当地中共官员不让当地西藏人去为外国旅游者当向导，更不让他们去搞副业。西藏阿里达庆和巴卡地区的这种阻止当地人民搞副业的行为，最近从该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朵拉对我台驻尼泊尔记者解释说，阿里达庆和巴卡为主的其他地区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一年就靠一点微不足道的收入维持生活，一旦受到一点自然灾害，生活就更加贫困。为了改善一点生活，当地人民就为前来圣山冈仁波齐和圣湖马王雍苏湖观光旅游的外国人充当向导，托运他们的物品，找一点副业挣钱。可是今年五月份，就连这点挣钱的生活来源也被当地中共官员阻止，为此当地农民都表现出相当不满的情绪。
根据西藏网消息，西藏航空公司招收的中国民航首批15名藏族女成员完成了3个半月沿革系统的培训，获得了乘务员上岗证书，将于2001年1月1日在成都至拉萨航线上亮相， 开始他们的蓝天政府生涯。这次培训从9月8日起历时3个半月，15位学员在系统学习了航空盖笼、乘务信箱塑造、机舱应机图纸、客舱服务等20多项内容知识和服务职能后，获得了初级乘务员上岗证书。15位藏族空姐将身穿富有民族特色的藏族裙装，于2011年元旦在成都至拉萨航线执行首次飞行任务，向中央旅客展示西藏改革开放的信心祥和藏族之化的骄人风采。之后他们将出现在西南航其他航线上，为乘客提供空中服务。根据本台所知，中国西南航空公司录用15名藏族空中小姐是自中共侵占西藏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在尼泊尔、瑞士等国的飞机上经常看到身着西藏服饰的西藏空中小姐。根据西藏日报的消息中，这15位西藏空中小姐身穿藏族裙装，在成都至拉萨航线执行飞行任务。这仅仅是一种对外国人的掩盖中共罪恶政策的遮羞布，压根儿就不是真正的培养藏族空姐，是一种政治需要，是西部大开发的必然结果。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曹长青先生原著的《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对于朝鲜战争，中共长期宣传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是1992年在夏威夷的韩战争案，美军目的看到这场战争的详细示意图，表示的是北朝鲜军队率先使用物理攻占南朝鲜。后来从历史数据中了解到，北朝鲜军队用武力统一南朝鲜的举动受到世界多数国家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组成以美军为首包括其他10几个国家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制止了北朝鲜的侵略。但北京政府一向宣传是美国人要打中国，只字不提是联合国的部队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案。中国政权对历史时间随意编制的实力不胜莫惧，包括邓小平主导的中越自卫反击战，正像也远不是当局向人民交代的那样，直至中国人民根本不知道哪一仗死了多少中国士兵，而中共当时树上记载的几次所谓路线斗争更没有客观实施可言。读一读海外研究中共当时的书籍，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写的会议录，都可以了解到中共是怎样玩弄历史与故障。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对印度南部的佛事遗臣，于今日平安返回达仁萨拉。中共鼓吹拉萨市在十五期间生产总值在2001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西藏阿里地区人民的副业事业严重受到当地中共官员的阻止。自中共侵占西藏以来，首批藏族空中小姐被西南航空公司招收。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